这里是小学生诊疗室，欢迎一起来聊聊小学生的大小事。Hello Hello， 我是宜晨，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小学生诊疗室。今天的声音呢，有稍微开心了一点，因为啊，我终于找到了适当的录音时间跟录音场所。我其实之前在脸书上面跟大家分享过啊，其实录音对我来讲竟不会很困难，但其实对于像我是晨起人来讲，因为家里有三个小孩嘛，所以通常都要等到夜深人静，孩子们睡着之后呢，才可以开始录音。可是这样子一录音，其实就把我的生活作息啊都打断了，因为我通常之前都是大概九点睡觉，然后大概清晨的时候呢五点起床写稿，那写稿是没有问题，因为就是安静的书写嘛。可是录音的话，哇，那就不行了，因为录音，五点起床，其实我现在跟公婆住，公公婆婆也起床了呀，然后我只能在房间录音，可是房间又有老公在睡觉，所以就会没有办法放得很开，然后可能又会担心影响到别人的睡眠。所以啊，就这样长久以来就一直都是深夜录音，可是作息就被打断了，生活节奏就有点被搅乱了这样。所以其实一直还蛮苦恼的，然后也一直在想说怎么样找到一些方法。结果呢，最后我就发现我可以早上起来录音啊，只是我可以换一个地方录就对了。就是呢，我就发现我可以到我的车子里面去录音，那效果怎么样就请大家留言跟我说，但我就可以避开就是本来就是因为那个时间啊作息的搅乱这样。好的，那我们就接下来就延续上一集啊。上一集我们讲到说，我觉得其实孩子的社交能力真的比课业还要重要。那我真的很认真，就是大家给我的讯息啊，还有许愿池啊，有些问题啊，我真的会很认真去看。那在这里还是请大家，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请你一定要留在许愿池，因为脸书讯息实在太多了，我捞真的都捞不到，有的时候一点，哇，惨了。点了之后就已经淹没在茫茫的讯息海，所以如果有时候我没有回你讯息也抱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他已经被推到很后面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一直传讯息给我，有好多问题啊，然后有很多鼓励啊，然后有很多疑问啊，然后还有很多合作啊等等等。好，那我就回去啊，就看到那个许愿池，我发现啊很多的问题都会集中在课业成绩，就是比如说粗心怎么办啊，他不写功课怎么办啊，这样。那比较遗憾的是对于情绪的问题，就是其实就一点点而已，或者是社交的问题。那我会觉得是我站在家长啊跟老师的角度会发现啊，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觉得我的孩子在家里没有问题啊，就是 OK 啊，就是没什么太大的状况啊，但到学校可能老师会跟我说有一些问题，或可能老师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可能就是发生的一些争执的事情老师在学校处理完了，或者是等到非常多频率非常多，然后他的程度非常大的时候，然后通知家长，然后家长也会很错愕，觉得可是他在家里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一集我们就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所以我这样子看过来啊，其实只有找到一个家长就是一个一年级的 Jessie 的家长，他说啊，老师，我的孩子他容易没有信心，遇到挫折就用哭的或用生气的方法，怎么样协助改善？像这样子，就是比较偏情绪上的问题或社交上面的问题。那这一集呢，提供一些我的想法跟我在教室里面家里看到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上一集我们讲到啊，社交能力跟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孩子自己本身出生的气质，或者是他内向外向，或者是他适不适合容不容易跟人家接触跟人家交往，有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天生的， 这我不否认。但是其实在长期观察跟大量阅读过程当中，其实人际关系或者是社交能力是有可以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有可以改善的部分。在哪一些部分呢？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就是孩子他的自我观感。那自我观感啊，跟他对自己的感受啊，其实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也就是说，等从孩子小时候，周围的重要他人给他的评价，跟对待他的方式，会慢慢形成他自己心里面对自己的想法。哦，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我在物质上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在运动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在外表上是怎么样的人？我在身高、运动或者成绩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说甚至个性上，哦，像有些家长可能就常常跟孩子说，你就是很自私，然后无形中孩子就觉得，对，我就是一个自私的人，会是慢慢形成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希望就是我们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去呈现，那这个就很强调很重视，就是我们这个重要他人，我们身为家长，我怎么样去跟孩子互动跟应对，然后慢慢建立起他对自己的自我观感。那我会比较建议的是比较客观一点。怎么样客观？就是上一集我们有讲到，可能他做得很好，我们就是从事实上去讲，而不要就是针对他的，就是帮他下结论说你就是个性怎样，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慢慢让孩子多接触其他不同的人，让他就是大数法则慢慢去搜集更多的人，比如说阿公阿嬷啊，或者是其实表哥表弟堂姐堂妹等等，像这样亲戚的人，我们可以去观察，或者是让他去接触跟不同的人的相处上面，其实是可以慢慢增加孩子对自己观感的客观力。 OK， 好，那这一集我们接下来来分享，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适合的，就是孩子他本身他的情绪调节力，有没有办法表达？这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表达，一个是情绪力。那表达怎么说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大概10年前代班的一个故事，这样。那时候呢，我就是要接任新班级，所以呢，我就跟旧导师交接。那个班级我印象很深刻，总共有23个孩子。那我就是临时找到那个老师，那老师就滔滔不绝，就开始讲到第22个，而且不是按照号码，就是跳着这样讲。讲到22个的时候，然后那老师就说：“最后一个孩子是谁呀？我怎么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了？那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啊？怎么会不记得，而且是完全全然一点痕迹都没有，这样就是你可以想见，我那时候带3嘛，然后1、2年级哦，这孩子导师竟然带了2年，然后过一个暑假，我那时候是8月跟他交接，但过一个月，这老师对那个孩子一点印象都没有，然后我也是很惊讶，然后老师也是觉得很错愕，然后他就是有一点就好，不然我回去看一下名单，再来跟你交接那个孩子的状况好了。那等到我实际教了这个班级之后，我遇到那个孩子，我才发现原来是这样。怎么样呢？那个孩子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上课也不会回答，也不会举手，跟同学讲话也很少看到他跟同学讲话，下课的时候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座位上面，偶尔请他回答，就是那个声音很小很小，像蚊子一样，然后大家都要非常吃力，然后根本听不太到。所以你可以想到啊，这个孩子在学校真的是很孤单，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其他同学可能会想要试着跟他接触，但是因为他没有声音，所以会有一点点，孩子会觉得有点不可预期，就是这孩子这同学怎么就是好像没有声音，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那他到底真实个性是怎么样，好相处吗不好相处吗，我都不知道。那我当然就是我去找另外一个就是有声音的可以跟我交流昨天看了什么卡通，最近有什么烦恼的同学嘛。 那当然我们最后会用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刚开始先请他把那个草稿写下来念一念啊，或者是会害怕人，那就先对着平板录音啊，就用很多的方法慢慢慢慢的让他建立起来信心，后来就比较常听到他的声音，后来真的交到朋友，而且就是到后来就是本来就是没有声音，到后来就是声音太多，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好啦，但是我觉得总比就是都完全没有声音好，那也交到他的知心好友。好，那所以表达力真的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有时候会比较忽略一点，然后常见就是家长在家里就是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妈妈我跟你说，好好好你先不要讲哦，或者是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妈妈都帮他讲完了，孩子就没有训练到说话的就是说话的机会。那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说话是需要训练的，就是你会说话，那你会不会好好说话，你会不会说出让人家可以接受的话，听得懂的话，或者是你有没有把它表达的清楚，有没有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别人又可以接受，其实这很多层次都是要一步一步往上的。可是如果家长嘛，我们在家里就是我从小带这个孩子到大，他要做什么我都就是闭着眼睛大家都知道，我都帮他猜完了，我都帮他通灵完了但是到学校啊，老师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每次都知道他要做什么，同学更没有办法，就是他要举个手他就知道他干嘛，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没有像家长在家里跟他相处这么多时间嘛。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像这样子没有办法表达，别人没有办法预期他想要做什么，或者是没有办法抓到他的个性，或者是知道他心里面的想法，其实会对于跟这个孩子相处是有很大困难的。那其实我们在现场也会看到很多表达或者是情绪啊，有一些困难的孩子真的会在学校会很挫折哦，比如说像有一个孩子就是下课的时候就回来，然后就大哭，然后就是趴在桌上，然后就开始踹桌子这样，然后我们就过去啊，同学你怎么了，你可以跟老师说说看吗，然后他就很气愤，就气愤到顶点，连话都说不出来，然后等到他哭完情绪比较平和之后，慢慢拼凑才知道说他在刚刚在那边打球，可是同学球都不愿意传给他，那他就觉得非常的委屈。那当然我们就要把另外的其他同学请过来，然后一起大家刚刚发生什么事啊，然后慢慢拼凑，然后有一些情绪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是不是事实，可能是情绪上的，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修改，然后最后两边拼出成一个大家都同意的事实。就是刚刚在打球的时候呢，这孩子啊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跟别人合作，每次拿到球不管是不是他就要投，那可是这是下课竞赛三对三嘛，所以其他同学就觉得哇我要传球给你啊，你都乱投，你也没有在顾及队友，然后你就每次都白白浪费一个好球的机会，所以他们就觉得那我就渐渐的先不要投给你，我先投给别人好了。那我这时候就问了那个就是觉得委屈的孩子一句话，我就说那你想如果是你是队员的话你会投给自己吗，然后那孩子也很可爱，他说不会所以对嘛，你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其实你也会这样决定，所以他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委屈。那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可以有什么样的改进空间，可以怎么样让这个孩子这个同学他球技可以更好，那你们愿意投给他我们可以怎么样做，然后同学就说那我下课先教他怎么样投球的技巧啊，然后其实孩子就是会非常天真，然后会非常温暖，就讲一些方法这样，然后说好那我们就从这边去改进，那大家有时间的话等到他有一点进步我们也可以慢慢投球给他，让他有参与感。好，所以其实在处理这些孩子真的孩子真的是孩子嘛，所以他就是要慢慢学习，所以在学校里面这样的事情事件处理真的是蛮多的。但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会站在他的角度上面，他也没有办法讲出来说你们可以投球给我吗，我也好想投球，他也没有办法讲，所以这个表达上面他也没有办法提出他的需求或者是他的委屈。那如果这个孩子还好他就是回来哭而已，有些孩子是没有办法接受，或他气愤之下很容易就会动手，那这冲突事件就会越演越烈。 所以这里啊，就是我想要建议家长的，就是在家里，我们家长常常会帮孩子做很多事情，或者是在家里，我们会孩子嘛还小嘛，我们就让让他。那我觉得在小时候这样是 OK， 就是比较小的时候，年纪比较小的一二年级或者是幼儿园看程度。但是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了，比如说二年级了、三年级了、四年级了，有时候我们在跟孩子讨论的时候发现啊，他跟同学又吵架了，他怎么同最好的朋友不理他，他怎么好像下课都孤孤单单，那家长就要警觉咯，是不是我在家里就是比如说孩子喜欢吃的东西都给他吃，我就无所谓。或者是孩子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我们就好，那我就帮他做好了。或者是孩子随便帮我发脾气，然后我还觉得好没所谓，好可爱哦，这样好。其实我觉得会慢慢建议大家，就是在家里啊，不妨大家就是适度的扮演就是一个独立的人，就是独立孩子的同侪也好，玩伴也好。你会发现啊，其实慢慢孩子长大，面对外面的人事物，大家都会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表现可能要有二年级的程度符合他的年龄，三年级的程度，所以没有办法每次都事事件件都谦让他，都让着他，都通融他，都同理他，都体谅他，这是需要孩子他自己去学习的。而且当这个孩子在外面造成别人的不便的时候，其实也要让孩子自己去觉察。但如果他在家里，就是我每次都是这样啊，爸爸妈妈都让我，那我到学校你也要让我，其实这无形中会造成这个孩子他在人际关系很大的困难。好，所以在家里我觉得不要太顺着这个孩子，就是你要吃这个妈妈也想吃不然怎么办，一人一半好了，比方说妈妈不吃你吃就好了，妈妈也想吃，但是妈妈爱你就给你吃。那你到后面到教室里面，你就会发现有些孩子他真的就是盛菜的时候他就会把他喜欢的全部都盛走，然后在那边挑。那其他孩子当然觉得为什么可以这样那不是一个人一份吗？其实就会那孩子就会，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他真的会认知冲突，他觉得我在家里都可以这样，为什么我到学校就不行，类似像这样。好，所以这里呢就是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提到人际关系第二个部分就是让孩子建立就是他合理的情绪调节力，表达力，要表达很重要，表达先，然后后面有情绪，当他有情绪比如说他觉得失落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表达，他生气的时候，他委屈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表达。那情绪当然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我们之后会再开个系列。好，情绪的话你可能要先让孩子觉察到情绪，然后看见他自己的情绪，然后他会知道他这个情绪来的时候他背后代表是什么，然后他怎么样调节情绪，接受情绪，然后最后让那个情绪流过去，这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好，但我要就是这边提醒大家，就是上一集我们讲到的让孩子呢有适切，然后就是符合事实的自我观感，不要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也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很优越。好，那第二个是我怎么样可以去表达，当我有委屈啊、恐惧啊、害怕啊，我怎么样可以去接受，然后因应面对觉知这些情绪，然后我可以表达出来让别人知道。好，那最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实际在现场常常会看到的例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会觉得非常的心疼啊，就是有些孩子你看他无时无刻就是在那边一个人玩，那你也会希望说那怎么不跟其他人玩，其实你慢慢深究之下都会有很多的原因例如说其他同学就是说每次跟他玩他都不守规则，或者是他每次玩就只有顾自己，那你也很难去说哪一方对。我相信各位家长都会知道，其实人际关系真的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没有办法就是 ABC SOP 就是这样做，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在每一次的沟通协调，然后同理去看见有没有哪一些方法是你觉得 OK 我也觉得 OK 的方式，然后去实施，让你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 哦，不一定是你对我错，也不一定是我对你错，它其实没有对错，而是在中间过程当中找到一个舒服的哦方式，让两边都可以接受。那所以像这样的孩子，有时候有另外一种孩子，就是他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他每次都会跟人家起争执。那你就会发现啊，每次起争执之后呢，就会来告状。那老师就好，要好好处理嘛。结果一节课处理完之后，一节下课就没有了，甚至有时候还要处理到上课。那其他的孩子就会觉得，哦，每次跟他玩都好累哦。跟他玩之后可能就两节下课不见了，或者是可能上课又要处理，就是他会害怕这个孩子是不可控的，不可预期的。你跟他玩之后，你没有办法预期他可能什么时候会突然就爆炸，突然就生气，可能一点小事谁负责拿去还球，上次讲好了，这次他又觉得不要了，他就爆炸了。哇，那对，其实对很多孩子来讲，他们真的是很天真，然后也没有想太多，但他就会发现，下课时间最重要，跟这个同学玩，下课时间都会不见，所以他就会慢慢的形成一个，那我下次要离这个孩子远一点。好，那这个孩子其实也没有做很多，怎么万恶不赦的事啊，但是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就是很孤孤单单，好，那就一个人在那边玩，他就是真的是情绪控管。表达上面真的有很多的挫折。好，那我想呈现这些具体的画面，让家长看见有些孩子在学校的样貌跟他背后的原因，我觉得是有助于大家在家里你可以选择改变另外一种对待孩子的方式，让他可以改变在学校的处境，或者是增加他快乐幸福的泉源。好，那对于这些孩子怎么样做，我们在家里可以怎么样协助他，我们下一集再分享咯。好，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边，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一定要到资讯栏下面的那个许愿池来填，因为讯息真的会淹没，真的太可怕了。好，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小额赞助真的是鼓励这个节目可以走得更长远的方式，在这里呢先谢谢大家。那如果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啊，愿意给老师给一些回馈啊或鼓励啊，我都会觉得非常感动，可以到小学生诊疗室的粉丝团来跟我做互动。那最后就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拜拜。